美台靈魂之戰同時開啟，司法扭曲後掀起巨大後效應。美國國州命退休金撤離中國，美國律師事務所加速脫歐。中共真敢制裁美國，專家話佢更需要美國。美國制裁中港官員以回應港府判民主人士有罪事件。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观众朋友们，你系咪厌倦咗充斥住暴力同不良内容嘅电影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嘅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嘅影视内容。 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冇不良内容，为你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嘅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声嘅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嘅折扣。美国前总统川普被定罪，同台湾总统就职，立法院强推中共恶法事件。
都产生咗巨大嘅后效应，表面上睇好似系违法行为胜利咗，但系两件事所起嘅后效应却系非同小可。陈提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前后发生嘅立法院改革法案事件，令各界震惊。中共长臂响呢一刻已经深入台湾，一时间引起咗10万人上街抗议恶法，一啲台湾艺人倒向中共，亦有一言不发嘅歌手周杰伦。 最引人注目嘅系美籍台裔企业家辉达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响呢个星期访问台湾期间，佢强调辉达同台湾密不可分，并直呼台湾系非常重要嘅国家，引小粉红愤慨。上述片段瞬间成为咗场内嘅微博热议话题，有爱国小粉红痛骂，咁系要挑事立，又系一个台独分子。 禁止佢嘅晶片进入中国，不过亦有人直言，你能够将佢点啫？唔知道中国要唔要禁英伟达显卡？禁咗佢哋用乜嘢啦？确实乜都做唔到。亦有人表示，呢次除咗个别小粉红，大部分人都唔管，毕竟冇替代品，真嘅禁咗就冇得用啦。据大陆委员会30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普遍支持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中嘅两岸政策立场，坚决反对中共对台强加一中框架、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及军事威胁等复合性施压。调查结果反映，75%以上嘅台湾主流民意肯定赖总统对两岸关系发展嘅政策主张，坚定守护国家主权及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嘅决心。 亦对中共对台施压胁迫作为极度反感。响地球另一边嘅美国，几经周折，被外界频频谴责嘅虚假扣陷嘅川普封口费案，响5月30号亦等嚟咗令人震惊嘅结果，就系川普被判34项罪名成立，瞬间各界嘘声一片，川普嘅民调更直线上升，原嚟捐款民主党嘅人士亦转投川普。 短短一日时间，涌入4面8方嘅捐款多到无法招架。川普嘅捐款网站因为涌入太多捐款者而一度崩溃。川普31号上午11点响川普大厦发表演讲，佢证实琴日一晚嚟自小额捐款者嘅捐款突破3900万美元。而每日邮报民调显示，川普嘅民意上升咗6个百分点。 红杉资本超级富豪合伙人、前民主党金主肖恩·马奎尔宣布向前总统嘅竞选团队捐款30万美元。马奎尔响星期四晚间发表嘅 X 贴文中表示：我啱啱向川普总统捐赠咗30万美元，时机并非巧合。响佢随后嘅长文中，佢解释到：而家2024年，我相信呢个系我一生中最重要嘅选举之一。 我支持川普，我知道我会因此失去朋友，有啲人会拒绝同我做生意，媒体可能会妖魔化我，因为响我之前，佢哋已经对好多人咁样做啦。但系尽管咁， 我仍然相信这个是正确的做法。我拒绝生活在一个人们不敢讲话的社会。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对川普被历史性定罪表示遗憾，并说这起事件令人不安。他在 X 上发帖说，应该由全体美国人民决定哪个做总统。他表示，今日公众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信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如果前总统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被定罪，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为了正义，这样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在川普被判罪名成立的第二日31号，一位美国国会资深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突然宣布退出民主党，注册为无党派独立人士。他表示，我从未从一个党派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为了做真实的自己，继续致力于国家优先于党派，我决定注册为无党派独立人士，继续为美国明智的大多数人而奋斗。目前还不清楚曼钦的决定是否跟川普被审判有关。他在去年曾表示，自己正在认真考虑在2024年大选前退出民主党，并宣布自己是独立人士。川普被定罪，在大陆新华社等中共官方媒体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相关话题亦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晨同时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搜索引擎百度的热搜榜榜首，在抖音上亦进入了热榜前五。不少中国网民对川普被定罪感到不公，有些话川普虽然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企在中国人的角度，他是我的敌人，他的决定都是为美国的利益，企在美国人的角度，他是美国的英雄，应该尊敬他，一个美国的英雄受到美国政府如此对待。川普不服，他的支持者更不服。海外网友则表示，川普的成功不是做总统，而是被你看到你以前所没有见到的东西。很多人会认为川普没有做总统，那他就失败了。不是这样的，他能够将你所不愿意相信、不敢相信的、不知道的人同时摆出来给大家看，他就比做总统更成功。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斯卡利斯说，对相信正义是公平不讲情面的这一重要法律原则的美国人来讲，今日的判决是毁灭性的失败。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纽约州共和党人艾利斯·斯特范尼克说，这个是一起由腐败的检察官非法提起的僵尸案件，该检察官为达成拜登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企图挽救拜登失败的竞选活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说，这项判决是对正义的嘲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发文表示，在美国法治应该以冷静公平的方式实施，而不是成为某些非法法庭政治议程的俘虏。参议员约翰·科宁说，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在川普周围，夺回白宫和参议院，令这个国家重回正轨。真正的判决将在选举日进行。美国众议长在 X 上发表声明表示，今日是美国历史上可耻的一日，美国人民将此视为一场法律战，他们知道这个是错误且危险的。川普总统将堂堂正正的对这一荒谬的判决提起上诉，而且他必胜无疑。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表示，这项对川普的判决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嘲弄美国的司法系统。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川普被定罪表示，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结果。我觉得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里头，起码在某些地方已经是政治能够压倒法律和事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个特定的检察官、特定的法官和特定的地区的陪审团组合起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34项罪名其实就是一项控罪，叫做虚假记账，而虚假记账是7年前的事情，所以其实早就过期了。这样以特殊的一种形式激活之后，这件指控如果要成立的话，必须牵扯出川普隐瞒或者执行另外一项更重的罪。 但是在一个几月的庭审中就没有证明到另外的罪到底是什么。所以任何的我觉得基本上一个公正的法律专家都没有看到第二个罪是什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还是选择相信在证据不清晰几乎看不见的情况下仍然判川普有罪。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群的政治观点来左右他们的判决。这个也是标志的美国陪审团制度，它其实就是常识判案。这样现在就是当一个地区的常识全部出现一个偏离之后，它能够压倒法律和事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它对美国的大选影响会非常之大。首先川普不会退出大选，其次它的基本盘会给它巨大的支持，这个是两个后果。第三个就是川普本人的自由，因为这件事情川普一定会马上上诉，这个是肯定的。这样关键是他在上诉期间，也就是在选举前他是否被逼入狱。但是因为川普是初犯，而且是在重罪中，是最轻的重罪，所以他应不应该照常理不应该入狱。但是因为这个判决，这个案本身的审理就不是照常理了，所以他能够不入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难照常理推断。而川普当选之后，他作为总统他也不能够特赦自己，因为这个是一个州的判决，所以总统只能特赦联邦法律的违反者。所以川普自己不能够通过胜选做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高等法院上诉，和纽约的高等上诉法院一直到联邦最高法院。所以最后几乎解决的途径唯一的就是我认为最高法院最可能。所以从现在到上诉期间，川普能不能够保住他的自由，如何影响他竞选的程序，以及他当选总统之后，如果这个案还未有上诉有结论的话，他作为总统是不是要在监狱里面办公，这件事情都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所以这个国家现在我觉得是进入一个巨大的动荡期，这个是我的看法。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加上中国经济崩溃之际，美国各州政府正在迫使其公共退休基金从中资企业撤资，而美国在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亦在度加速关门，连中国超市都出现了关门潮。请睇报道。
据日经亚洲星期四5月30日报道，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本月签署了法律，要求州投资委员会停止将2500亿美元投资给任何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或中共军方拥有50%以上所有权的实体。他表示，该法案还要求撤出所有在中国企业的直接持股，以确保好像中共这样的外国对手在我们州没有立足之地。报道说，在佛州主要退休金中，约有2亿7700万美元投资在中共国有实体，占整个基金的0.16%。其中最大一笔投资是投给中国建设银行的5400万美元，其次是投给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两笔投资，总价值是4600万美元。印第安纳州去年五月已经通过了一项相关的法律，而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新泽西州的州立法机构目前都在审议将州退休基金从中国强制撤出的立法。美国联邦政府在去年11月已经决定将中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排除在其退休金投资组合之外。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该法案的共同起草者加藤表示，美国人每日都同中国共产党发生直接冲突，而印第安纳州人去年辛勤工作的10亿美元退休基金被投资给中国共产党，这一事实我无法接受。而中国的经济亦在快速的崩溃，由于资本市场业务枯竭，越来越多的美国律所选择关闭在中国的办事处，重新评估中国业务。美国律所盛德、博音、瑞声和奥瑞均已关闭或表示将关闭其上海办事处，而威加和安庆已关闭北京办事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律师对《金融时报》说，最大的因素是资本市场业务枯竭，紧接着是公司交易减少。中英商会主席朱令安费舍尔表示，整个中国从去年到今年，商业活动都少了很多。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亦显示，2023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约 80%， 只有330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亦在快速下滑。中国超市连锁大店大润发的母公司高鑫零售最新发布的2024财年财报显示，营收人民币725.67亿元，年减 13.3%， 全年亏损人民币 16.05 亿元，约 2.2 亿美元，前一年还获利 1.09 亿元人民币，今年又盈转亏，这个亦是高鑫自2011年上市以来最大的亏损。2023年大润发经历了大规模闭店潮，直至2024年3月31号公司关闭了20家大卖场。超市是卖民生必需品的地方，在经济不景气时通常超市都特别旺，因为人们会将钱转向买日用品。而超市关门显示出中国的经济是人们连必需品的购买力都下降了。
北京将赖清德视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说他比前任台湾总统蔡英文更将两岸关系定位于两国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共不单止对台湾发动攻击，更是连续四日对美国发动攻击。但美国在乎吗？等专家来告诉你知。
时评人陈君在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说，台湾人民对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上谈到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态度。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8号公布的民调指出，有高达 74% 的人大致上同意， 16% 不同意，而期待台湾独立的竟有 47%， 将近半数，而想要维持现状的有 29%， 而盼望两岸统一的只有 12%。 中共对台湾的攻击亦转向了美国。据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助教马准威表示，中共现在将处理台湾问题的主轴亦放在美国或者境外势力上了。中共认为台湾敢对抗中共，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国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大企业家曹兴诚在接受年代向前看的专访中提到，他说他问过余茂春，余茂春说无论哪个执政，美国都会支持台湾，否则七十几年来早就被中共拿了去了。如果不是，美国为什么还要跟台湾签署台湾关系法等等的事呢？而美国确实是世界警察，他对世界上的很多事确实有影响力。因此在赖清德就职时，中共就已先宣布了第一批要制裁的美国军工企业名单。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和美国波音防务、太空和安全集团等三家公司不得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禁止相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入境等，还对美国的反共议员等对中英派不准他们入境中国，冻结其在中国财产等，但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中共亦对原产于欧盟、美国、台湾、日本的进口共罪罪甲醛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但很多国家其实都在努力脱欧中国了。而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说，中共的对外制裁，比如反间谍法，自修订后到2023年6月间，已经有17名日本公民在中国被拘押，使得外国公司的主管、科学家们现在除非必要，否则不入境中国。但这个其实是促使外商撤离，伤害的是中国的经济。陈军表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葵认为，这些制裁都是象征性的，中国实际上非常需要美国的市场和美方的技术和科技，即使美中贸易竞争激烈， 美国依旧是中国在2023年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中共不敢真的去动美国。
美国国务院5月31日表示，美国将对中共和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旨在回应香港法院援引国安法判定14名泛民主派人士有罪。美国谴责这些判决出于政治动机，并敦促香港当局立即放人。请睇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对香港法院在对泛民主组织者的国安法审判中做出有罪判决深表关切，被告仅仅因为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而遭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和监禁。米勒说，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正在采取措施，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A-3C 条，对负责执法国安法的中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米勒还说，香港当局不应该施加严厉的判刑，因为这个只会进一步削弱人们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而是应该立即释放这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个人。我们敦促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停止使用含糊不清的国安法来压制和平的意义，恢复开放性，这个对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米勒说，5月30号香港高等法院三名由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判决14名泛民主派人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引发欧澳政府、美国参议员和人权团体强烈谴责。这个是港府针对民主派的最大规模审判。三年几前，警方在黎明时分突袭全港各处住宅，逮捕47名民主人士。随后根据中共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港府指控他们密谋颠覆国家政权。这次判决获得中共政府的支持，中共亦是港区国安法的起草者。这一判决不仅引发美国的反对，亦引发欧盟、英国、澳洲和人权机构的谴责。欧盟外交事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定罪标志着香港基本自由和民主参与的进一步恶化。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